金长明就热情地伸手出来。
哎呀，德武，你让我好等啊，我总算是把你给等回来了。我那个儿子啊，就像没魂一样，除了不停地给孔醒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外啊，还为孔醒担惊受怕，说怕孔醒白天外出走错路，怕他晚上遇上歹徒。你看看这孩子啊，多痴情啊。
德武听罢心里不由一热，说道，
告诉金少，孔醒知道注意安全，让他不要担心。孔醒即使已经出去留学，也不好半途而废，他只有耐心地等待他回来了。
那倒是，我也这样劝金少的。
那不就行了。
德武摊了摊手，做出一副送客的样子。金长明急忙声明，
我今天找你不是为了这个事儿，主要是为了那件事。
德武一愣，
哪件事？就是当初照片的事儿。
德武一听这个气又来了，话也越发的不好听。
现在纠缠这些陈年旧事儿有意思吗？你不会是想再拿它做文章吧？我已经退休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把我开除军籍？
哪能啊，我只是想把这件事儿给搞清楚。你说你冤枉了，我总不能让你一直蒙着冤过日子吧？我有这个责任。
德武听到这儿，心中倒是有了些感动，但随即又冷笑道，
现在就是搞清楚了，对我还有什么用呢？已经退休了的人，这些都没有意义了。不管你怎么认为啊，反正我就是想把这个事儿搞清楚。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我这段时间调查所得到的情况。
德武这才做了一个让座的手势。
哦，什么情况？
天良市那家带练歌房的九天饭店已经改成超市，当初那个饭店老板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，
但是我通过饭店工作过的人找到了那位坐在你腿上的小姐的家。
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
怎么说？
德武来了兴趣，他已经通过照片把那个小姐的相貌记在了心中。
她叫涂小曼，家在四川达州农村。我们没找到她本人，据她父亲说，饭店倒闭后她回家了一个多月，后来来了个城里的女人又把她给领走了。
德武泄了气，
哎，那不等于是没有找到她吗？三天前他由北京向自己村里的一个邻居打了个电话，说他在北京的一家饭店里打工。
来北京了？
我已经请求有关部门协助查找他了。
德武苦笑了一下，
北京的饭店那么多，上哪儿去找他呀？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难得你这样费心，谢谢你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，以后有了新情况我再来。好，告辞了。
金长明走后，德武摇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，
当初你在干啥？你要是早这么认真，我会是这个情况吗？如今你为了想和我们结亲，想当好人了。
金满还真有本领，第二天就在临近德武机关的小区里租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。他让几个保洁工人打扫了一下，第三天就和他妹妹搬了过去。他们兄妹这一搬，德武只好住了过去。三个人一人住一间，被褥都是金满新买的。金满对德武说，
为了让金银的病情稳定并
继续好转，咱俩这样分工。你负责陪他说话、聊天、看电视、听音乐，我负责和医生联系并买药煎药，饭菜可以叫外卖，也可以咱们自己做。金莹心情好时，让他来做饭。他过去没病的时候啊，那个手艺是真的不错的。德武只能是点点头说行。这样，白天金莹就一直和德武在一起。早饭后，他想散步，德武就陪他在小区的花园里走走。这儿离机关太近，德武怕碰见熟人，所以特别不愿意在小区的花园里走。散步时，他喜欢挽住德武的胳膊，这更让德武觉得别扭，担心别人看见了会以为他们真的是情侣。可也没法呀，他不敢拒绝，怕金莹生气，只好让他挽着。散步回来，他想看电视，德武就陪他坐在电视机前。他喜欢那些言情电视剧，德武尽管不愿意看，但还是要装着很有兴致的。金莹看电视时，愿意把身子靠在他的怀里，他也不能推开，只好随他的意。他和他这样的亲密，金满不在时，德武还可以忍受，当着金满的面儿，他实在难受，毕竟她是金满的妹妹呀。午饭后，金莹要睡一个长长的午觉，德武这才解放出来。他通常在自己的屋子里小睡一会儿，然后打开手提电脑，写他没写完的现代战争的预警。他午睡睡醒，有时叫德武去他的房间里陪他听音乐，边听边聊天，有时会到德武的房间里和他谈谈他读过的一些书的内容，问他写书进度如何。他已从德武的嘴里知道他在写《现代战争的预警》这本书，他有时希望德武谈谈他要写的内容，好让他换换脑子，轻松轻松。德武就给他讲，他估计他不会听懂，就尽量的使用浅显的语言和例子来讲。他总是听得津津有味，这也成了他们俩交流和沟通的渠道。德武想，对金莹这样的病人，只要不给他去想那些令他不快和沮丧的事情的时间，大概就会有好处的。黄昏和晚上，普通人的情绪都容易低沉，更是心理疾病的病人比较难受的时候。不少病人是在这个时间段寻死的，因此也是德武比较难过的时段。他要特别小心地对待金莹，唯恐他的情绪在此时出现较大的波动，发生危险。还好，自回京之后，据德武观察，金莹晚上的情绪还算稳定，只是每天晚上临睡前，金莹都要让德武去金莹的房间里睡。因为有金满的交代和自己的允诺，德武也只好过去。但德武多是在金莹熟睡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睡，只把两个门都开着，仔细地听着他的响动。和金莹睡在一个房间里，他有心理障碍，总觉得她是自己的妹妹，一种不伦的感觉令他难以安然入眠，确实不成体统，这让德武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。每逢这时，他就会心生一丝后悔，当初要不把孔醒送出国多好，不欠金满这笔感情债，怎么会受这种折磨呢？哎，感情债实在是最难还的一种债呀。在金莹心情好的时候，他会主动动手做饭，德武就上菜市场去买些米面、青菜、调料和鱼肉蛋回来，让他去做。他做饭的手艺还真的是不错， 蒸包子、包饺子、炒米饭、下汤面，样样拿手，炒出的菜也可以称得上是色香味俱全啊。有时看着他熟练地在灶上忙上忙下，德武会想起青傲观高道长对于金银的病并不重的话，觉得金银的病很像已经全好了。这天下午时分，金银要下楼散步，德武只好陪他下去。两个人在小区里并肩走着，金银又像他平常那样挽住德武的胳膊，半倚在他的身上慢慢地走，偶尔会停下来在德武脸上亲一下。德武心里很反感他在大白天里亲吻自己，怕别人看见，怀疑他们是一对老夫少妻，可又不敢把这种担忧说出来，怕惹他生气了，导致病情反复。也是碰巧，正当他们漫步时，只见程万胜进小区大门朝这边走来。德武心里一慌，想躲，可是已经无法躲开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。程万胜看见德武和金莹亲密相挽而行，果然是大吃一惊，猛地止住步，有些震惊地看住德武。德武急忙解释：
万生，这是由澳大利亚来的朋友，身体欠安，我陪他在这儿散散步。你这是要……
程万胜有种窥见别人隐私的尴尬，有些结巴地回答：我来这个小区看个同学，我这就走了。程万胜的样子让德武明白自己和金莹的关系尴尬，可一时也无法做出更多的解释，只好苦笑一下说：
哈哈，你去忙吧。
程万胜走后，德武的心绪一下子变得很坏，不知程万胜又要拿这件事在机关里做什么样的宣传了。
哎，真是有苦说不出啊。
金满这天回来说，医生认为金莹的病情有了好转，中药可以停用一段时间。德武点头道：
那自然好，是药三分毒嘛，能不吃就不吃了。
金满接着说，他要抓紧这些时间谈一桩生意，这些日子因为忙金莹的病，好多生意上的事儿都耽误了。德武也只好挥挥手说：
你去忙吧。
金满于是就早出晚归的忙开了，有时晚上也不能回来，只是打个电话问问情况。他把金莹几乎完全托付给了德武，对此德武也不好说什么，德武只能耐心地陪着金莹散步、吃饭、看电视、听音乐、聊天、睡觉，包括照料他吃一些保健品。有天下午，德武想起自己倒计时的写作计划，想起现代战争的预警那本书的进展速度太慢，不免心里有些着急，就对着正在看电视的金莹说：
你在这边看电视，我去屋里写一阵东西。
金莹点头说行，可德武这边屋里没写多久，金莹就又走了过来，坐在德武的身边，依在他的身上。
孔大哥，能跟我说说你今天要写的内容吗？
德武笑了笑，
我今天写的是关于战争预警信息的发送渠道，你会感兴趣。
我怎么会不感兴趣呢？
你只管说就是了。
德武向金莹讲了一些军事上的知识，金莹点头，
有意思。
好了，你快去看电视吧，让我抓紧写写。
那你这一章写完能不能让我看看呀？
德武笑着，
好呀，只要你愿意看，我就给你看。
他为金莹能关心这些打仗的事儿感到高兴，这可以让金莹转换心境，不再去想那些令金莹痛苦的感情问题。自此后，因为得了金莹的同意，他不再纠缠着要他陪他。白天，德武就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专心写作现代战争的预警。每当他写完一个章节后，他就会认真地看上一遍，问些他所看不懂的问题，然后高兴地起身去厨房里做饭。饭做好了，若金满没回来，两个人就在饭桌前坐下了，边吃边谈德武写的内容，倒也其乐融融。每逢这个时候，德武就在心里想，看来他的病真的大有好转，但愿他能彻底好起来，早点回澳大利亚去过他的正常生活，那样我也就解放出来了。这种平静的日子过了没几天，有天上午，德武正在写作，手机忽然响了，一看显示屏是本地一个陌生号码，他有些诧异，谁找我？自从退休淡出官场后，过去频繁的手机铃声也随之消失了。一开始德武很不习惯，经常拿出手机看看是不是手机出了毛病，接收不到信号了。后来才明白，过去那些热闹的电话是冲着他的职务，而非冲着他这个人来的。一旦你离开官场，没了这个职务，不需要别人请示联系和巴结之后，你这个人对于别人也就没有用了，你想让别人给你打电话也不可能了。德武对着手机问，喂，哪位？
德武，我是常明，我现在在一个街道办事处给你打电话。
又是什么事儿？德武一听见他的声音，立刻显出不耐烦。
我有点急事想见你，你现在在何处？
德武的话音已经显出有些烦了。
什么急事？咱们见面再说，我很忙。再忙，咱俩也要见一面，我确实有急事找你。
德武不好让他太难堪，只得应道。
好吧，一个小时之后我到机关宿舍大院门口。
待德武很不高兴地赶到宿舍大院门口，金长明已经等在那儿了。金长明没有理会德武脸上的冷淡之色，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，
你是不是没在家住啊？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呀。
德武不想把照顾金莹的事儿说出来。
哦，我在外边有事儿，讲吧，什么急事？
德武可不愿意同他多聊天。
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我已经找到了那个姑娘。
德武没听明白，
哪个姑娘？就是照片上坐在你腿上的那个姑娘，涂小曼。
他在这样大的北京城还真的找到了那个姑娘。
哦，在哪儿？在东方大酒店的咖啡厅做服务员。
东方大酒店？德武一下子想起当初认识的那个美丽的方韵，不就在东方大酒店当餐饮部的经理吗？这样巧，他竟然当了方韵的手下员工。
你和那个姑娘接触了？她知不知道是谁拍的那些照片？还没来得及，昨天晚上才算找到他。不过他本人并不知道我们在找他。你找我是？我想让你们两个人一块儿去见见。
德武立刻答应，他太想把这个谜底弄清楚了，究竟程万胜是指使谁拍的这些照片。
现在去。我们俩人到东方大饭店的咖啡厅喝咖啡，然后找机会和他说话。走。
德武急切地到大门外，挥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，和金长明一起坐了上去。东方大酒店是超五星酒店， 德武这还是第一次走进来，酒店的大堂和咖啡厅都很气派。走在大堂时，德武心里略有些紧张，但愿不会碰见方玉，一旦碰见，他会是什么态度？不理不睬，有可能当初自己做的那些事儿太过分，太伤他的自尊了。仍然很热情，那样也不好，金长明说不定又会胡乱的猜测。